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生活频道独家制作播出，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大爆炸，声是声音的声哦。为革命保护身体，健康微课现在开始。
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会场主持人小鲨鱼，欢迎大家参与喜马拉雅健康大咖说之跑步专家吴中阳的主题讲座。本次分享由喜马拉雅 FM 健康养生频道和掌上健身房携手推出。很高兴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中国首位从上海跑到北京，横跨1320公里京沪线的跑步专家吴中阳，带来他的跑步经验分享。吴中阳，黑龙江牡丹江人，今年27岁，现在是中国跑吧总部的一名员工，多次参加马拉松、百公里、越野等比赛。2016年1月，吴中阳从上海外滩广场出发，横跨6个省市，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，跑程达到了1320公里，被腾讯、网易、乐视、凤凰网特别报道。话不多说，更多的跑步故事，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老师亲自讲给大家听吧。
感谢小鲨鱼的耐心介绍，感谢小鲨鱼的开场讲解，谢谢小鲨鱼的刚才的分享啊。我刚下车，因为呢，我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算是给我庆祝吧，因为我科二考试过了，我一直现在在学习考车，所以说真的很感谢大家，也很感谢小鲨鱼，也很感谢喜马拉雅 FC 来帮我这次开分享会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慢慢的分享给大家我的心得吧。我要怎么说起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从上海魔都上海跑到北京帝都呢？其实这种想法是缘由于我曾经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想法吧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说一下我的想法。因为我是一个黑龙江人，牡丹江市的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。差不多在17岁的应该跑了17年，应该是从10岁开始跑步，有了跑龄有17年了。以前是练短跑，从跑100米、200米一直跑一直跑，差不多最快的速度是10秒多左右。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跑步的事情，也没有放弃我的这个爱好。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跑步，因为跑步可以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感，比如说心情，还有一些我想找着的一些灵感，它都能够源由于跑步的时候它会激发出来。我是在2012年开始进入了工作分配，还有进入了北漂的时期。但是我去北京的时候，一开始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落魄的一个小青年吧，但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努力的工作。但是我在北京立足以后，差不多我就选择了不让自己的跑步放弃，所以我就在2012年的应该是北京的国际长跑节，那当时是几月份的时候我选择参加了北京的长跑节，第一次跑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，但是我是用了48分多钟跑完的。但是当时跑完以后我的两个脚板就落下了很大的水泡。我现在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当时我的脚板的上的水泡。这个就是我当时跑北京十公里的时候，第一次跑人生的十公里，落下了重重的伤痕，就是几个大水泡。但是当时我不会给自己疗伤，我就把水泡调破了，把水挤出来了。其实这是一种很错误的选择， 但我在第二天和第一那天脚破的时候，那天晚上的时候，脚是特别特别的痛，我疼了整整三天，我才脚完全风干，我的整个脚才敢真正的落地。因为我脚破以后，我跑完步以后，我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因为我以前做的是销售，做的是卖眼镜的销售，所以我说每天还要站着。但我站着的时候，其实用小脚趾头那一侧用两个，但是我从这个比赛完以后，我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长跑，我觉得我的能力还可以，还不错，那我就决定挑战2012年北京的11月份的最寒冷的一次北京马拉松，但是我这次也是顺利的挑战完成，是用了5小时多，5小时12分吧。那我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大家，看一下。当时其实是，特别狼狈的。这个就是当时我2012年跑的人生第一场马拉松，但是我用了5小时12分跑完的。其实跑完的时候，当时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公司当时也把我作为一个例子，作为一个榜样，因为在我们公司没有人可以完成马拉松的这项艰巨任务，所以但是我选择了，我完成了，因为它毕竟是我的爱好，也毕竟是我的梦想啊。我完成这个以后，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能力还是很 OK， 还不错，还可以有待挖掘。我决定了挑战应该是北京的越野赛，但是在北京越野赛之前，我报了香港100公里那个越野赛。这就是我当时去香港跑100公里越野赛的时候，但是当时应该用了是多久了，应该是十几个小时来的，应该是好像是19个小时吧，我顺利的完成了。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很信心满满的，想用16个小时完成，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的话，其实我的膝盖在当时就已经坏掉了。由于长时间的就是连续比赛，就是跑完这一个比赛又跑那个比赛，跑完这个比赛跑完那个这个比赛，膝盖的关节液已经不多了。处于了很痛的伤害。但是我只是有人说，吴中阳，那你为什么不在52公里的起顶下把自己放弃呢？其实我当时我内心在含着一个泪水，我就说我既然来到了香港，我不想放弃，因为我想捧回去一个小金人或者小银人或者小铜人，我想让他坐落在我们大陆的领土上，至少是我吴中阳给他搬回来的。但我跑完这一场的时候，我基本就开始越发的不能自拔了，就是想跑的更多了，想挑战的更多，我就觉得自己能力真的还是可以再挖掘，反复的挖掘。我挑战了，开始挑战。2014年我比的赛是最多的，差不多一年当中，我自费给自己比了差不多有30多场的马拉松加越野赛。但2014年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累累的，我也是继续把脚跑伤，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和我奔跑的前进的道路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2014年跑北京 TNF 100公里的时候脚也是伤痕累累。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一张图片，我的右脚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。其实如果比如说这场比赛是168公里或者是更远，我的右脚脚趾头真的有可能会被截肢掉。因为当时我的右脚脚趾头基本里边算是磨烂了，因为 越来越累，大概是鞋子也不是很合适，所以导致了出现问题。从2014年开始，我就慢慢的觉得跑的有点多了，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伤害了。我也开始自己的学习，就是怎么医疗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给自己身体怎么补养啊补给。有人说吴中阳，那你跑步的时候你没有给自己疗伤吗？我给自己疗伤，其实我不太懂怎样的去疗伤，但是我开始慢慢的去学习，因为我管不了别人，但我要告诉自己我要管好自己。大概是从2014年的年末的时候吧，我给自己心中真正的完全的建立出了另一个吴中阳的我自己。但这个吴中阳呢，他是可以帮助我跑步疗伤，就是陪我说话，陪我聊天，陪我砍大山，就是他是一个既让人喜欢又让人可恨的一个吴中阳。因为是我在2014年完完全全的把他建立出来，在我需要他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出来。应该刚才我看见这个有人提问，我不是半月板，但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伤，但是别人跟我说这个伤名字叫做髂胫处，就是所有的运动员只要长时间跑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。当我跑完香港这个100公里的时候，我也回去咨询过我们教练，我们教练说我也是跟他之前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，所以他就告诉我怎样的去训练呀，怎样的去调整啊，怎样的去做把膝盖养好可以继续奔跑。我在进入2015年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我的现在的公司，它名字叫做跑吧。这个跑吧呢，它是中国最大的马拉松俱乐部，就是跑步的地方特别多，比赛的信息也特别多，所以我进入那边工作的时候，但是我的跑步我也没有放弃。但是当时我找的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后悔了，把自己最爱好的工作，把自己最爱好的运动当成工作，这永远都是一种错误。这个西安的 DJ 他问我，你跑量这么大，有没有一定的饮食规律？我可以简单的后面我会说，跑量这么大，怎样去作为饮食让身体达到一样的，怎么说，跟钢铁一样的坚固吧。希望 DJ 到后边的时候再提问一下我这个问题，我先把我的故事马上收尾给他讲完。因为是从九点，我再讲差不多十分钟我就把我这个故事讲完了。我进了这个公司以后，我的这个老总就跟我说，人一定要有梦想，如果有梦想你选择了就要去做。当时我知道陈鹏斌他跑了从广州到北京，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超长耐力选手。完了我又知道谢战军，我又知道林毅杰，他们都是很厉害的选手。我说我要给自己做一个我的人生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。我就选择了从魔都上海跑到北京帝都，是1300公里，因为我当时在地图量的时候是1276公里，他走的是国道，我没有走其他的线路。DJ 你不要着急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到时候你把爱好变成工作是一种不好的现象。我就选择了在2015年的10月份就有很大的这个想法，我就决定2015年10月份开始
实施自己的这个跑步的旅程计划，我开始做身体的高强度的训练呢，例如营养啊，但是还有一些装备呀、把路上能想到要发生的事情全部想到。但其实说实话，我很胆触这1300公里，我真的很胆触，我拍着胸脯我都敢说我很胆触这1300公里，因为这1300公里是真的很长，不是很短，真的很长。不是我说我跑完10公里就完事了，跑完马拉松就完事了，是我跑完一天我还要坚持下一天，跑完这天还要坚持下一天，每天都要跑，每天连续奋战。有人说吴中阳，你跑过3连3吗？我说什么叫3连3？所谓的3连3叫做背靠背加背靠背，就是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。我说我没有跑过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，我只跑过马拉松加越野赛，或者越野赛加马拉松。他说你跑完3个你就知道你有多辛苦。因为我2015年选完以后，有人说你定的这个计划是不是有点在效仿陈鹏斌从广州跑到北京。我说你感觉我像吗？我说我在找赞助商，但没有人愿意赞助一只小虾米，我就是一只小虾米，而陈鹏斌他是一条大金鱼，他在水里游，所有人都会看着他，但我是一条虾米，没有人去看着我。但在2015年，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最深痛的感觉吧，因为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他离我而去了，我的奶奶在2015年的12月29号他离开了。但我没有放弃我的这个梦想，也没有打乱我的出发的时间，我就决定2015年，应该是2015年的12月就正式活动，就是敲板钉钉子，泼出去的水就永远也收不回来了。2016年1月10号正式开跑，早上8点从上海外滩。所以其实我奶奶的离开是我人生当中对我刺激是比较大的。我人生当中有4位是最重要的人，第一是我的爸爸，第二是我的妈妈，第3是我的奶奶，第4是我的姥姥。他们4个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人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养育了我，我的姥姥和我的奶奶呢，但是从小陪我长到大，而且我从应该算是上初中到高中时期，我都是在奶奶家中午吃饭，经常在奶奶家中午吃饭，奶奶就经常给我做好吃的。所以说他是我人生当中最记忆犹新的。我在2016年12月29号的时候啊，不，2015年12月29号啊，我接到通知，我奶奶去世了。我在连夜，我晚上订的机票从上海飞往牡丹江。我30号应该算是凌晨。30号就算很晚，我才到达牡丹江，我飞了整整一天，因为真的从上海到我们家乡牡丹江真的很远很远，而且我中途还要经停，在大连经停的。但是我在这一路我都在哭，我奶奶，我接到这个我通知我奶奶去世以后嘛，我其实是特别的难过，我就回去了嘛，给我奶奶出殡，31号出殡的，完了我是1号回来的，就是2016年的1月1号回来的。当时我在给我奶奶出殡的时候，其实我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举动，就是怎么呢，在我们家乡就是死去的人尸体上是抹一些药物的，但是我去把我奶奶送进火化炉的时候，我最后深深的鞠躬， 去亲吻他最后一次，因为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能永远的也亲不着我的奶奶了，所以我说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天，也是最难过的一天。我告诉他，我会为他祈祷到世界上最好的祝福。我1月1号下午飞回了北京，飞回了上海啊，下午飞回了上海，飞回了上海就有很多的跑友就用微信联系我说，洋洋，你2016年的1月10号你要不要就是推迟？我说我不推迟，我也不犹豫，而且我这次要狠狠的把它啃下来。其实我一开始是感觉我自己跑不下来，因为我说我只是为了我心中的梦想，只是为了我脖子上挂的那个奥运五环，只是为了这一点点而已。但是最终还是我奶奶给我的动力，给我的是最大的。但我2016年1月10号出发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，没有任何人来送我，没有任何的跑友来送我。一开始有很多的上海跑友说，啊，洋洋我来送你，洋洋我来送你，但是我没有。我出发的时候，从外滩出发的时候，是我的同事陪我跑了30公里，陪我跑出快出城的地方。我会把照片分享给大家。这个就是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从上海外滩出发。所以说我走前其实很冷的，但是还好我努力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跑，向前走。因为我告诉自己，我是带着梦想，更是带着任务去奔跑的。因为我们家乡有个习俗，就是至亲至爱的人一旦去世了，你要为他戴孝满30天。不管就是你不就即使你不戴孝，你要离就是你这个孝布要永远就是在这30天之内跟在你的身边。我出发的时候，里边就带着一个孝布，脖子挂着自己的奥运五环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跑。从上海跑到南通，从南通一直往下跑，跑到了江苏省，跑完江苏省，又进入山东省，山东省进入河北，河北进入天津，天津进入廊坊，廊坊进入最后的北京。说实话，这一路我要感谢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，我数不清的人，我不知道因为要感谢，真正的要感谢到谁，因为太多要感谢了。我跑到盐城的时候，有整个盐城跑吧的团队全出来为我喝彩，也是全程出来为我陪跑。第一张是祥，是盐城跑吧，第二张是祥水生活网的跑友们，他们我到了祥水县，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团队来陪我跑。因为图片太多，我就拿拼图工具拼出来的几张跑团的合影吧，因为有很多的跑团合影太多了。差不多有天津的，又有很多的山东，尤其山东的真的太多。我在经过山东的时候，整个山东省的跑友都在为我联系每一站每一站，我要跑到哪儿跑到哪儿。我每天都是在坚持着努力着。其实我最感动的是在山东的时候，我最感动，我跑完这一路的时候， 我在马上跑出山东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就在跑这一路的当中，在20多天的当中，我第一次哭了，是为山东人而哭，因为山东人真的，这一生当中对我的感情来讲是至亲至爱的，对我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，所以我说，等我有一天我死了，我也不会把这份感情留在世上，我会把这份感情也要带走。大家有什么想提问的吗？可以提问出来。我先简单的说一下，经常会提问的我，有人说杨洋，你跑这个的时候你住在哪里？你怎么跑？其实我住在哪里？我住在的是连锁店。跑的呢，我是用百度地图导航的。有人说，杨洋，那你跑完了，就赶紧休息啊，赶紧睡觉啊，赶紧准备第二天跑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我跑完了时候，其实每天浑身上下都很湿。我跑完的时候，我每天先找旅店，但我要找连锁酒店。为什么要找连锁酒店？因为它更安全，因为我在过年期间跑，它其实是不是很安全的。所以我选择了一路就是跑如家酒店，跑的很多，完了还有一路就是有一些跑友帮助我，就是帮我订酒店啊什么的。我每天进了酒店第一件事，我先把包放下，然后呢，我第二件事呢，赶紧拖着自己其实很痛的腿，我要下楼去找吃的。我每天摄取的能量是很大的。在刚才的时候，小西安 DJ 他问我，那杨洋，那你每天跑步这么大，你要吃什么能把他自己补的差不多？我可以说我吃的是流食，吃的是吸收的特别快，因为我很了解我的身体。所以我每天跑完以后吃完饭，吃了很多，吃完饭以后回了酒店，到了酒店第一件事先把湿呱呱的衣服全部脱下来，找空调吹热风的地方，它是往哪边吹，我先把衣服晾在那里。晾在那里，如果这个酒店有洗衣房，我亲自把衣服拿到洗衣房，等它洗干晾干，我再拿到楼上。其实我每天的工作有很多，我又给自己当做洗衣工，又给自己当做按摩师，又给他自己当做排酸师。我每天管酒店，我会要一个红桶，就是给自己做排酸，冷水排酸，热水排酸。我先解决第一个问题。他说，有人说我很喜欢跑步，但是，膝盖要怎样的保养呢？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。首先你要很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上下的零件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要知道你每天的跑量是多少。第三点，你要每天在跑前要做一些准备活动，比如说你膝盖有问题或者你哪有问题，要来回活动活动。但是在跑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声音。我的膝盖啊，这个有点痛，但是我要怎么样的去跑？完了，每天要做一些辅助练习，比如膝盖痛的话，我每天先让它先不痛。想办法不痛下来，不痛下来呢，我可以做一些辅助练习，例如靠墙蹲呢，或者一些简单的轻一点的蹲起，来加强膝盖的锻炼。我先回答一下那个刚才提问我的说，跑步和脂肪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其实跑步和脂肪呢，我怎么样说一样的关系呢？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。也许我介绍的不太通俗啊，我感觉是这样。跑步它是一个八路军，是一个土八路，但是脂肪呢，它却是一个占了很多油水的日本鬼子。 但是这些土八路呢，要想消灭日本鬼子，只有去坚持，坚持的努力向前跑步，向前走。但是要长时间的去坚持，有良好的方法，才能把自己的脂肪和想要的减掉。嗯，其实有一些时候呢，大家都会问我很多的问题啊，但是你在问我问题之前，首先你要做一个和，其实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很了解你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。你如果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就算我给你很好的方法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